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利沙。我想再继续思想有关以利沙的一生。以利沙是神的仆人，也是先知。他生长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当时正是拜偶像，而以色列的王正是离弃耶和华的时代，在一个黑暗遮盖遍地的时代，神兴起了一位先知，名叫以利沙。而先知以利沙呢，他在神面前所蒙的祝福实在是很多很大。那么今天我们再继续来思想先知以利沙在神面前所蒙神使用的一些特点。请我们打开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第十一节至十四节，我读给大家听。他们正走着说话，复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趁旋风升上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半，他撕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旁。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是，他们两人正说话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他们两人隔开，然后以利亚趁着旋风升天去了。记得上一次我们论到这个以利亚，他要被提之前问以利沙说，在我被提之前你还有什么要祈求的，尽管说出来。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提的时候，你若看见就必得着，若看不见就不能得着。看见什么呢？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此时我们看见，当他们两位以利亚和以利沙正说话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这一个隔开的时候，以利亚趁着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了，他看见火车火马。所以圣经说以利沙看见，这两个字眼很要紧，看见，他看见呢，所以他得着所祷告的，就是感动以利亚的灵已经加倍感动以利沙。认真说来，他一早就先有灵里的看见，若是他不是一个灵里有看见的人，他不懂得有这种属灵高峰的祷告，最摸着神心意的祷告。他除了求加倍的圣灵之外，他别无所求，这代表着他里面的看见，他知道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叫我们懂得追求那上好的福分，看重那属天祝福。所以我们何等的需要有这样一个看见，就是像以利沙那样，因为他有这个看见，他在神的面前就有这样的呼求。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他看见了之后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是看见父的荣耀，这是看见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每一个给神使用的仆人几乎都有这个荣耀意象的看见。摩西曾经在荆棘篇上他替耶夫放羊，在米甸的旷野，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看见荆棘着火，但是火烧的荆棘却不给烧毁，原来有耶和华的使者在火中。然后耶和华在荣光中向他显现，对他说，差派他往埃及去。然后圣经又让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说到，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服下垂遮盖圣殿。以赛亚看见说，祸灾我灭亡了。然后此时我们看见以利沙，他也看见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看见神的荣耀，有这个看见令到他整个人改变了。使徒扫罗，他原来是大马色路上逼迫教会的扫罗，就因为那个荣耀的异象向他显现，主耶稣大光照着他，四面照着他，扫罗扑倒在地，从此变成保罗，蒙神使用。他说，我不能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一个灵里的看见，那一个荣耀是十分要紧。今天对我们来说，不再是追求外面的有形的物质上的一个荣耀意象看见，因为这样许多时候可能是邪灵欺骗。今天我们需要这个对主有一个荣耀的看见，是灵里的，对一个先知的侍奉，这太要紧了，你知道吗？当时以利沙的师父以利亚离开他了，若是以利沙没有亲自直接在神启示的光中看见神荣耀的时候，他的侍奉就会缺少信心，因为他是更加软弱，更加孤单，更加无助。以往一直跟随师父以利亚，但是这一下子师父离开他，就等于神的大能、神迹、奇事、能力什么都离开了，剩下他一人，丢下他一人怎么办呢？若他不是直接认识神，直接看见神的荣耀，他的侍奉就会缺少能力，因为就容易胆怯嘛。他所留下的地方正是以色列王拜偶像的地方，正是整个权柄是追杀信神的人、追杀耶和华先知的一个地方，不容易生存啊。往后的道路怎么办呢？若没有神的同在，若没有神的能力，怎么面对前面的挑战呢？所以以利沙他这个荣耀的看见对他的一生的指示是太要紧，有这个荣耀的看见，他无论走到天边海角他都能够很放心，因为他能够见证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多。他能够见证说，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能够看见天军战车马兵与他同在，他能够看见神的得胜荣耀和能力，在最受捆绑逼迫的时候，在最黑暗的时候，他能够透过黑云密布看见神坐着宝座上得胜到永远。所以在此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看见太要紧了。正像昔日门徒们曾经跟从耶稣上了变化山上，看见耶稣那个荣美，于是他们下山之后信心坚固，到有一天他们跟从主耶稣，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到了约定的山上，然后后来又到橄榄山上，主耶稣在众目睽睽之下升天了，门徒看见这个荣耀，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祷告，大有信心。为何呢？亲眼看见嘛，他们亲眼看见复活的主，亲眼看见主升天。所以即使他们身处的是当时犹太教的心脏地带，是十分艰难，但是他们大有信心。神迹奇事就从这一般有信心的人身上显出来了。所以以利沙这个时候看见那个荣耀太要紧，这个看见影响他稍后的执事是不断开启别人看见。所以圣经后来记载，亚兰军队有一次他们探听到，每次打仗攻击以色列都失败，原来以色列中有一位先知名叫以利沙，他每次将亚兰军队的密谋告诉以色列王，于是亚兰王派一队精兵要来捉拿以利沙，把以利沙所住的那一个城镇团团包围。清早一起来，以利沙的门徒看见，对师父说：“哀哉，亚兰军队包围我们，要来抓你。”这个时候以利沙一点惧怕都没有，他祷告说：“神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叫他们看见，以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还多。”神开了少年人的眼睛，叫他看见满山都是耶和华的战车火兵。可见一个曾经看见神荣耀的人，才能带领别人一同来看见神的荣耀。正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祷告，求我们神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保罗是一个有启示的人，是一个真知道父神的人，是一个知道恩召何等指望的人，是一个觉悟来世全能的人。所以他不断为圣徒祷告，为众教会祷告，让他们的心都给开启，都同样有这个看见，以致能够过一个熟视而超视的生活，能够胜过黑暗的权势。所以昔日以利沙他本身有这个看见，他一生的侍奉就是不断让人看见神的荣耀。在神子民绝望、失败、软弱、灰心、退后，给黑暗遮盖的情形底下，不断开启，让他们看见耶和华荣耀。不仅如此，他一生的执事更是让神荣耀的名在以色列中尊伟大，在外邦亚兰国列国中尊伟大。因为他是一个看见神荣耀的人，也是一个借着信心祷告带下神荣耀的人，让神得着荣耀。再说先知以利沙，他一生的侍奉有很多的特点，都是我们应该留意的。我们再一同来看看，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第十二节下半节，以后不再见他了。就是以利亚被提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撕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耶旦河旁。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这是他行的第一件神迹。那么在这一个神迹里面包括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意识，我们知道以利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外衣撕裂，撕为两片丢在一边，然后捡取以利亚的外衣来 打水行神迹。在此呢，还是让我们看见外衣呢是代表我们这个人的行为。所以圣经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第四章论到要脱弃旧人，穿上新人。伊丽莎的外衣代表着旧人，代表着先知认识他不配侍奉神，他把他的旧人撕掉了，也就是说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然后他撕起以利亚的外衣，以利亚的外衣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神人预表神，所以以利亚的外衣代表着那是从属天来的，就是基督做我们的义。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他能力从而来呢，他必须是先否认自己，撕掉自己的外衣。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你真的把你穿的外衣撕掉，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属灵的象征。灵异的意思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有侍奉主的，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不配，一面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另一面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之后，我们立刻看见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不配，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当我们都有这些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神面前真是把自己的外衣撕掉，撕为两半，也就是完全破碎自己，认识自己的不配。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每一个看见主荣耀的人都是谦卑俯伏认罪悔改的人。彼得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第一次看见主耶稣行一个神迹，他立刻跑到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因为看见荣耀的主向他显现，立刻俯伏，从此禁食祷告三昼夜认罪悔改。每一个荣耀的看见总是叫我们认识自己，所以有一句话说，认识主有多少就认识自己有多少。因为在圣洁的主光中，我们显出是何等的不配，何等的污秽。我们要有的反应是像伊丽莎那样把自己的外衣撕裂，也就是说活认己，认识自己不配侍奉主，认识自己在亚当里，在旧造的里，在旧人里面不能侍奉主，要给否认，要否认己，要给破碎。然后拿起以利亚掉下来的外衣，这乃是说出了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义，拣选神来成为我们的义，脱弃旧人，穿上新人。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他的能力在于一面看见神的荣耀，另一面认识自己的不配，同时是披戴基督，因着信披戴基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接着他拿起以利亚掉下来的外衣，然后他打约旦河的水。约旦河的水代表什么？约旦河是代表着天然，天然那一道的河水阻碍着他往前走。那么今天我们不仅要对付肉体，我们还要胜过天然。每一个侍奉主的我们许多时候面对无论是肉身天然所产生的许多的阻力，还有在日常生活里面面对的各种的阻力。那么如何胜过呢？就是靠基督得胜的力量。他是拿起以利亚的外衣打水，一打水水就分开了，他就能够走过去。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有时候男主圣灵工作的不一定是犯罪，犯罪是我们很立刻可以知道立刻对付，但是许多时候是我们的天然，在亚当里的天然的性格拦阻了神的工作。那我们要胜过，就是借着披戴基督，活出基督来胜过天然。我们不能活在 老亚当里面，那是绝对胜不了约旦河的水。所以先知以利沙他就是这样胜过约旦河的水。那水分开了，他可以过约旦河如行干地。对面的门徒看见就印证说，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以利沙了，因为他可以像他的师父那样过约旦河如行干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侍奉主的人，圣经说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印证，这是很明显的，是众人都看得出的。因为以利沙他不是凭着自己天然的力量要如何争取来取代他的师父以利亚，他是神的拣选领导他，然后他在神面前也亲自有这个看见，有这个启示，有这个信心，也完全连理神，以致神的大能显在他身上，约旦河的水真的分开了，众门徒都看见了。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不追求从人来的印证，正像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当时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这样说，我们不需要别人的见信，不需要那些假使徒把你们的见信给别人，又把别人的见信给你们来抬高自己。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保罗本身说哥林多教会能够存在那里，就是保罗传福音劳苦的一个印证。所以在此乃是告诉我们，一个主的仆人要追求的是神的能力，神的同在，而不是人的称赞，而不是从人来人为的力量怎样推荐，怎样去印证，这是毫无价值。以利沙他一点没有凭着什么啊，多拉拢几个门徒来支持他成为以利亚的接班人，没有，他要紧的是凭着耶和华神的同在，所以过约旦河的水如行干地。就因为这样，水一打水的时候水分开了，因为神听他祷告，神与他同在，神在那里印证。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一切的侍奉，我们所追求的是神的同在，是神的怜悯，是神的带领。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来看，在先知以利沙的执事里面，他第一个特点就是否认己，披戴基督，胜过天然，然后满有神同在的印证，得着神的印证。如何得着神的印证呢？必须是一个肯背十字架否认己的人，必须是一个肯披戴基督的人，才能得着神的印证。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打水的时候说，耶和华以利亚神在哪里呢？这不是没有信心，这是在那里，事实上那个口气是带着一个信心的宣告，凡事是怜悯神。然后接着我们再继续看第十五节到十八节，我读给大家听，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五至十八节，主耶利哥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伏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抹山抹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的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五十个人去，寻找了三天也没有找着，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去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 一个神所使用的先知，他是有灵里的看见和自私上的看见是完全两回事。灵里的看见呢，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同样对于以利亚被提这件事，以利沙他灵里的知道和这一个那一般的门徒在知识上的知道是两回事。何以见得呢？圣经让我们看见，当以利亚要被提之前，以利沙一直跟随他，从第一站到第二站到第三站，每经过一站呢，都遇到一些先知的门徒，而先知的门徒都告诉他，耶和华要把你的师父以利亚提到天上，你知道吗？以利沙总是对他说，我知道，不要出声。但是此时此刻到了以利亚真的被提的时候，那一般先知的门徒先权都告诉以利沙说，你的师父要被提的那些人反而怀疑了，他反而对以利沙说，请你准许我们打发50个壮士到抹山抹谷去寻找你师父，可能耶和华是把他提到某一个山谷，把他摆在那里。以利沙不信，以利沙他深信耶和华神已经提他的师父以利亚升天了，但是那一般门徒一定要他难以推辞，就由他们去吧。结果他们去寻找了3天回来也是找不着。以利沙说，我早就告诉你们，在此你看见呢，这个灵里的认识和知识上的认识是两回事。知识上的认识呢，是在知识的传递里，可能他们听见以利亚说他要被提了，以致他们听见了，知道了，明白了，起初相信了。到了以利亚真的被提之后，他们反而信心有摇动了，他们怀疑说，会不会耶和华把他提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对于以利沙而言，他是灵里的知道，因为他有看见天上的荣耀，从神来的荣耀，所以他能够很坚定的把握说，他的师父以利亚是被提升天的。在此一个神所兴起的执事和一个一般知识上领受的是有一些分别的。知识上领受的指导呢，就是像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讲起道来的时候，对于某些属灵书我们可以看一看，知道一下属灵知识，但是还不够灵里的认识。相反的，当人在神面前呢是灵里的认识的时候，那就不会受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对于神呢是信心坚固。这是圣经所让我们看见，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像以利沙这种情形，就是在灵里的认识和看见，对于神的信心是坚固的，不是凭以知识上知道，但是灵里却不是很透亮的碰见神、认识神，以致呢就很容易受环境的改变而随时信心摇动。那么我们再看以利沙蒙神使用的另一个特点，现在我们要论的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比以利亚真的多了一倍，行了10件神迹。那么在他所行的神迹里面有一些都值得我们注意的，现在我们先看第一个神迹，就是第二章的19节到22节，19节到22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沿，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 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昔日这一个以利沙，他继续了以利亚做先知之后，第一件事面对的就是他来到耶利哥，然后在耶利哥那里，耶利哥城的人就对他说，这城的地势美好，就是那一个城的地点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只是那个地方的水恶劣，因为水恶劣，所以土产呢不熟而落。以利沙在此呢就说，你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然后他装了盐之后就倒在水盐上，就说耶和华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呢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土产呢不熟而落，那个水就给治好了。在这一个神迹里面说出了一些属灵的意思，现在我很简单把这个属灵的意思解一解。我们知道耶利哥城是一个地势十分美好的地方，但为何不能结出丰收的土产呢？就是因为它的水势不好，那个水质不好，由于它的水质不好呢，水恶劣，土产就不熟而落。水在属灵的意思上是代表着属天的供应，镜像我们看见昔日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以致神就叫天关闭，像铜那样不降雨，地像铁那样，所以他们就遭受了旱灾三年半。有一天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祷告完之后，神的祝福来临，就大雨来临，大雨来临之后呢，旱灾离去了，以色列人开始耕地了。所以水的来临代表着供应。那么耶利哥城不是没有水，它是有很多水，供应没问题，但是是水质出问题，就是水的质量出问题，以致所有的农作物呢就不熟而落。在此以灵异来说，可以说就代表着神的子民昔日所面对的，他们是有一些供应，但是问题不在于没有供应，问题是在于供应出了问题。那个供应的源头有很多的杂质，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以致不能产生很多丰盛的生命之果。那么以今天属灵的意思来说，在末了时代我们看见整个基督教界有一种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就这供应而言呢，可以说是源源不绝。仅仅今天很多基督教的书史还有很各种属灵的书籍，可以说就在属灵知识而言，今天我们末世的圣徒可以接触到的一些属灵的丰富是远远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因为末了时代的圣徒可以把历代累积下来的很多属灵书，这些丰富这些宝贝都承受嘛，接着阅读这些刊物。但是相反的，末了世代的圣徒尽管可以看这些属灵书，可以承受这些源头，但是生命反而不丰富，属灵光景反而差过先前世代的很多圣徒，并且真正能够接触生命之果的情形并不多，反而许多时候真是果实未熟而落。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也是出在这个供应的质数上面，就像水质上面。换句话说，就是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拯救， 叫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些神学知识上的知道，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些神学层面上知识上的知道，而是更需要有生命的追求，更需要与神之间建立一个更密切的关系，有生命的追求。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一切的看见，以致当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更新，属灵的生命有进一步追求的时候，神的名得着荣耀。那么在此我们看见先知以利沙是怎样医治当时耶利哥水势的不好，他是怎样医治当时的水质呢？他就是吩咐哪一个新瓶，而这个新瓶呢，里面就装了这个盐。新瓶代表新的器皿，原来神的拯救是借着新的器皿，然后盐呢是代表是神生命的特点。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主耶稣很清楚地论到，我们在世上是世上的盐，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是有盐的这个特点。那么昔日的耶利哥他能够蒙神医治，是因为盐装在新的瓶子里，新的瓶子代表新的器皿。那么这个时代神的子民要有一个属灵的复兴，需要神得着千千万万新的器皿。正像圣经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给分别出来更新。当这个器皿更新了，属灵的光景更新了，不是仅仅一些神学知识掌握了，一些属灵知识掌握了就以为知道了，而是整个器皿更新。当这个整个器皿更新，然后给盐充满，新瓶装新盐，盐代表神的生命，也就是说这个新的器皿兴起是充满了神的生命，如此呢就能够带进真正属灵的医治，让神的子民不至于停在像老底家教会时代的光景，外面富足里面贫穷，道理知识可以知道了一些，但是按着所当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在属灵的生命上却是贫乏，所以很难结出成熟的生命之果，很多的果实是不熟而落。然而圣经再次提醒我们，就是昔日神人以利沙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说出了今天这个时代的需要。这个需要是主要得到更多新的器皿，分别为圣的器皿，不仅在真理上装备，更在生命上成熟，让主充满，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他们能够带给神的子民一个恢复，一个复兴，一同归向神，以致生命得到医治，以致这个供应的源头呢没有杂质，不是仅仅偏向知识上的供应，却缺乏生命上的供应。若是真理生命并行，然后一个属灵光景的恢复，就能够结出很多圣灵的果子，不至于土产不熟而落。那么我们再看神人行的第二个神迹，这一个神迹呢表面上看许多人会不明白的，请我们看第23节到25节，我读给大家听。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一些童子从城里出来嬉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米山，又从加米山回撒玛利亚。在此，有人不明白，为何神人 听到这一群的童子这个嬉笑他的时候，他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以致他们都给熊就这样吃掉了。表面上看好像是一件很悲哀的事，但事实是当时这种犯罪的情形，先知要有一个对付。以利沙给神使用，积极方面他治好了耶利哥的水，他带进了生命的水流，带进了祝福。消极方面要对付罪恶，对付什么罪恶呢？伯特利。伯特利是一个拜偶像之城，若是我们读到列王记下第十三章，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神差派一个少年神人到伯特利，然后耶和华神吩咐少年神人说，伯特利的地方你在那边不可喝水，不可吃东西，因为这个地方是拜偶像之地，是神要审判之地，是极其污秽之地，是不可以在那里吃喝的。可见当时的伯特利是怎样的得罪神，并且当时的少年神人他也是在伯特利对付了拜偶像的王，正在那里烧香拜偶像的时候，神人就对付了他。所以可见伯特利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而当时呢，这一般的童子，翻译圣经翻译童子，事实上在原文是少年人，这一般少年人他们还不是无知的童子啊，他们是已经长大少年人，是十几岁了。而整群呢在那里是羞辱耶和华的先知。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在旧约律法时代，先知呢就是代表神，而当时以利亚以利沙在那一个时代他们所行都代表神，又何况以利沙在耶利哥行了一件神迹，在约旦河行了第一件神迹，叫河水分开，很快就传开了。在耶利哥又行了第二件神迹，叫耶利哥的水给治好了。所以伯特利的人都知道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但是属神的先知到了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是给藐视，是给厌惧。所以当时呢，那一般的少年人可以说他们是抵挡耶和华的先知，明知道这个以利沙属耶和华是一位先知，在那边取笑，在那边藐视，在那边拒绝。所以以利沙在此是带下神的权柄，是对付了那一个时代这种拜偶像的罪啊，在那一个城里施行了一个审判，叫何城的人都晓得惧怕耶和华，归向耶和华。这就像保罗传道的时候，到一个岛屿上有一个名叫巴耶稣的行法术的，在那边竭力的抵挡，后来保罗奉主的名叫那一个抵挡主的人眼瞎了。岛上的方伯因此信了耶稣，和岛的人都归向神了。所以你会看见在此呢，这一个的对付可以说是对付罪恶。有一件事要提的是，旧约时代当神的子民犯罪远离神的时候，神那一个审判呢，许多时候审判的手是极其沉重的。为何呢？因为一个拜偶像的城市大大得罪神，神的灾难就要临到了。所以从神而来的灾难的审判有时候是远远超越像42个童子给这个熊所伤害那种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先知一兴起的时候，第二件事就是对付拜偶像的伯特利，借着这件事让合成的人能够认识耶和华是神，离弃偶像归向神，能够尊神为大。然后我们再看神人接着所经历的 在他一生的里面还有第三个特点，他除了行神迹之外，他除了在那里对付罪恶之外，他还有就是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成为神子民的供应。那么这就是圣经接着在后面让我们所看见的先知这个以利沙，他曾经呢在以色列人饥荒的时候，他就借着一些麦饼就掰开，让超过100人吃饱，并且还有剩下的。当时在那一个时代，以色列人常常面对饥荒，但是先知呢却借着神的同在、神的祝福，让以色列人吃饱。在这幅的图画里面就说出了神是人的满足，是人生命的供应。一个属神的人应该是一个祝福的管道，把祝福带给心灵饥渴的人。神的恩典是绰绰有余。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手上几个麦饼只够几个人吃，但是在神祝福底下，一个属神的人能够带下的祝福是给众人，当场100多人可以满足并且有余。先知常常带下这个供应，除了这个让众人吃饱之外，还有一次有先知的门徒，他家中的寡妇来哀求先知说，他的丈夫离世了，他的儿女别人要来抢去当奴仆，因为他的家中欠债。先知对他说，你家中还有什么？他说只剩下一点面一点油，吃完就没有了。先知对他说，你预备更多空的器皿，到处借器皿来，然后把仅有的一点油倒在器皿里，不断倒，耶和华说这个油倒不完，直到器皿用完为止。然后所得的油拿去卖钱，卖完之后把这些钱返给债主，其他的剩下的你维持自己的生活。结果圣经记载，先知的话就在那里应验。当时寡妇就去倒油，她把家中仅有的那一点油，她就借了很多的空器皿，把所有凝聚的空器皿都借来。圣经记载，油一直倒，满了第一个器皿，再满了第二个器皿，一直倒，神迹出现的油就不断来，不断来。结果，直到把所有的器皿都倒满了，圣经说油就停住了。在此呢，让我们看见前面那个例子论到的是饥荒中粮食的供应，饼让100多人吃饱，原来只够几个人，后来100人吃饱，还有剩下。现在是油让所有的空气皿填满。在这两幅图画里，饼代表基督是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的供应，绰绰有余。油代表圣灵，圣灵要充满许多的空气皿，让所有的空气皿都满足。所以圣灵充满的特点是在乎我们有多少的倒空，我们在神面前有多少倒空。当时先知门徒那种贫穷的情形，因为贫穷而欠债，因为欠债而他的儿女要给俘虏做奴仆，这一种的光景，就着属灵来说，是神子民落在某种失败的情形底下。因为失败的情形底下，于是要给罪来俘虏做奴仆，要给撒旦来奴役。然而要胜过这个情形，就是要有更多倒空的器皿，把以往远离神罪恶都倒空，完全倒空，预备更多空房为着主，然后得到圣灵的充满，有所预表的圣灵充满。我们有多少的倒空，圣灵有多少的充满，从此一切的贫穷离开，属灵的生命要得更丰盛富足了。就像昔日那个寡妇，他把那个油充满了所有空气皿之后， 他从贫穷变成富足，一天之内他的儿女不需要再卖出去做奴仆了，变为富足。所以神的子民有属灵的饥渴，需要基督成为生命的粮来饱足。神的子民落在这个生命贫穷的里面，就需要圣灵来充满，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而昔日神人以利沙就借着神的大能行了这两个神迹。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需要主做我们生命的粮，我们都需要圣灵的油来充满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我们需要更多的空气灵，让神的灵来充满，这是我们今天的需要。哦，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需要常常活出这种的光景。我们需要灵里保住，我们需要这个主的灵来充满。同时先知当时还有一个特点，他是一个蛮有神同在的，所以当他经过书念的妇人那里，那一个书念的妇人，她对她丈夫说，我看见这个常常经过我们这里的神人，到他客栈吃东西的这个神人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倒不如我们为他预备一个住处。结果他就为先知预备了一个住处，他为了先知预备一个住处之后，先知就问他说，你有什么需要？后来先知发现他没有儿女，就借着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女，一个儿子。再次我们看见两件事，第一，神人走到哪里都能让人看见他是圣洁的神人，这说出了以利沙是一个蛮有神同在的人，他的一举一动，他的言行都能够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不需要说话，从他的这个一举一动，他的言行里面都能够散发着基督馨香之气，叫人看见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人，是一位有神同在的人。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属义主的人，走到哪里都应该是让人看见我们是个基督徒，与世人有分别，是有神的圣洁和诚实在我们里面，这是多要紧的。第二方面，我们看见那一个妇人，他在以色列人都在拜偶像的时代，都在藐视耶和华先知的时代，都在嬉笑耶和华先知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这个妇人书念的妇人是有福的，他殷勤尊敬接待耶和华的先知。主耶稣说，人若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差我来者。所以在此让我们看见那一个妇人，她一接待先知，为先知预备一个住处，结果神的祝福就临到书念的妇人。圣经后来让我们看见这个书念的妇人很蒙福啊，原来没有儿女，就因为接待了先知，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后来他的儿子有一天忽然头痛死了，他立刻凭信心跑去到加密山上见神人，然后就和神人在那里就呼求神人来帮他，后来神人来到的时候替他祷告，他的儿子就好了。可见这个书念的妇人对神是蛮有信心的，他深信神死无变有，叫他从无中得到一个儿子，有一天儿子死了，他深信神能够叫他儿子死而复活啊！这个信心真是有像亚伯拉罕那种深信神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信心。后来这个妇人因为先知对他说以色列地就快饥荒，你要离开这里，他就信先知的话离开了，躲避了那一个饥荒的来临。后来又从摩押地回以色列地的时候，先知又帮助他，他又得回了他的家产。可见一个爱神的人就是蒙顾念的人，在这个例子里面你会看见他懂得尊敬神，这个款待耶和华的先知，所以反而就蒙神悦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都是让我们看见神能走到哪里都显出神的得胜，都显出神荣耀。还有神能是对付罪恶，他对付昔日以色列王犯罪的那些事，王犯罪他对付，并且他照着神的意思，即高抹了耶夫做以色列王，然后要耶夫对付亚哈家，铲除亚哈家所有的罪恶。先知照着耶和华神的意思，一点不惧怕当时亚哈家的王权。可见你会看见旧约时代的先知是多么忠心一生，敢于对付罪恶，这也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不应该寻人的权柄，要绝对忠心讨神的喜悦，神叫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绝对忠心。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二章，刚才我们提到第二章的25节，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他第一站从伯特利对付了偶像权势之后，就上加密山。加密山代表着他是在那里祷告，在那里亲近神，所以以利沙许多时候呢都是住在加密山。在此乃是提醒我们，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呢，就是常常呢这个亲近神。一个属神的人要多祷告，一个属神的人要多亲近神，他能力在于亲近神。然后来到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京城，在那里才能有能力见证神，传扬神的名，让以色列人归向神，叫神得着荣耀。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内心，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像以利沙那样看见属天的荣耀，也否认己，披戴基督，胜过天难，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带下属天的祝福，并且求主叫我们能够走生命的道路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给圣灵充满，给主的话充满，叫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接触更多圣灵的果子，对付偶像的权势。主啊，叫我们更是能够上加密山过连一生的生活，并且能够传扬你的名，让你的名影响遍地，你得着荣耀。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今天如此得着我们，孩子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和各位的分享就听在这里，愿神祝福你。